中国出大事啦！关键大会人马传唤现讯号，巴西可能会判前总统有罪，美国将启动301调查，美欧下令伊朗核谈八月底冇结果将重启制裁，中共加强海外管控，要求在美国的华人登记个人资料。杭州读校舍话题冲热搜，大量学生呕吐流鼻血。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每日要闻。14号，中共第三号人物、全国人大委员长赵乐际的三名旧部在同一日被处理，分别是西安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韩松、中共烟草专卖局副局长张天峰，还有国务院国资委的高官骆玉林。北大河会议和四中全会前夕敏感期，赵乐际三名省部级心腹旧部同日被查处，释放的政治信号令人关注。而家赵乐际的旧部接连倒台，是不是意味着他正在被架空了呢？有评论认为，赵乐际的影响力受到削弱，可能暗示更大的政治变动。作为中共政治局常委第三号人物，赵乐际表面上地位显赫，但他近期的处境却不稳定。今年三月，他因呼吸道感染缺席全国人大闭幕式，这个是近20年来首次有这么高阶别的领导人缺席重要场合，令外界怀疑他是不是真的有病，还是政治上出现了问题。更引人注目的是，自从习近平亲信李希接任中纪委书记后，中纪委掀起的刀刃向内清洗的矛头直指赵乐际的旧部，例如宁夏纪委副书记殷学儒、中纪委调研员崔玉南等人，都是在赵乐际任内获得提拔的，而家都接连被查。有分析认为，李希手握尚方宝剑，正在帮习近平清除赵的影响力，让人联想到黄岐山的遭遇。他卸任中纪委后，他的亲信董宏亦被查，而家赵乐际是不是正在重蹈覆辙呢？赵乐际似乎亦意识到危机，近期频频调研强调依法履职，并在党媒高调表忠习近平。不过这些举动是否能够保得住他呢？中共中纪委日前通报广西桂林下属工程院一个总投资16.5亿元烂尾项目，指地方政府盲目决策，造成闲置浪费，涉事地方官员邓晓强已经落马。分析人士认为，这个烂尾项目是现任全国人大委员长赵乐际的弟弟赵乐循主政桂林时的手笔，邓晓强也是他一手提拔，李希掌管的中纪委怀疑是敲打赵乐循，暗击赵乐际。种种迹象显示，赵乐际正被一张无形的大网包围，外界预测四中全会可能涉及重大人事调整，包括常委班子的变动。赵乐际是不是会因为旧部落马而被问责呢？轻则自我批评，重则引咎辞职，甚至不排除更戏剧性的结局。时事评论员李燕铭表示，按惯例，中共北大河会议将在7月底8月初召开，四中全会将会在2025年10月份前后召开，有关下一届高层人事布局。现任中共政治局常委中，赵乐际现年68岁，比72岁的习近平、70岁的王沪宁、70岁的蔡奇、69岁的李希都年轻，仅是比66岁的李强、63岁的丁薛祥年长。赵乐际去留，或者是中共高层围绕下一届常委人选激烈内斗的焦点之一。中共15号召开中央城市工作会议，被视为北大河前的最后一次重量级会议。中共7常委、中央委员、国务委员、中央各机关、各部委一把手以及地方大员等等悉数出席。中共历史上以中央名义召开城市工作会议仅是有4次，这次是第5次，
呢次嘅会议规格之高，让外界怀疑中国出大事了。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中共中央各有关机关部门、地级市以上地方待遇主要负责人、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主要负责人等参加会议。军委副主席何卫东依旧没有出现，基本可以坐实他出事的传闻。据报道，这个会议明确了七个重点任务，对城市建设提出了具体的目标，是创新、宜居等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时事评论员张天亮分析，这里面传递出一些非常微妙的政治信号。首先是习近平对自己权力的一种宣示，理论上来讲，城市工作涉及到的是经济问题，应该是由国务院来主持召开，而军队和住房建设毫不相干。另外，和住房建设不相干的那些中央的部委本来也是不需要出席的，但是习近平将所有的这些官员全部召集起来开会，来到讲给外界听，经济问题还是习近平讲了算，而李强只是陪衬。汉中国专栏作家金涛柏暗则指出，这次会议相较十年前有显著变化，习近平讲话之后即离场，李强仅是作总结，显示他只是执行者，主席台的成员也都全部换了，凸显权力再集中信号。会议完全去除了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时代的理论，仅是保留了新时代习近平思想。金涛柏暗表示，这次会议实质上反映了内卷加剧，并没有真正创新。整体而言，会议显示权力进一步收紧，集核心强化、改革空转和数据与现实分裂等多个信号。城市工作已变为政治表态平台，真正民生议题反而边缘化。川普上个礼拜写信给巴西，宣布征 50% 关税，并将这个举动和巴西前总统博索纳罗深陷的司法审判挂钩，直至这个审判是一场针对他的盟友的猎狐行动。审后，巴西一名检察官在结案陈词里面请求巴西最高法院裁定博索纳罗策划政变罪名成立。博索纳罗被指控试图推翻他的左翼对手现任的巴西总统卢拉赢得的2022年大选结果。根据法新社报道，控方告知法庭，博索纳罗和其他七个人犯有参与武装犯罪团体罪，如果罪名成立，博索纳罗可能面临最高40年监禁。博索纳罗自称是政治迫害受害者，他审后对新闻网站Podia360 讲，他们不是想将我关入监狱，而是想铲除我。值得注意的是，川普在社交媒体上多次呼吁停止对博索纳罗审判，并且指责巴西当局进行政治迫害。川普警告，巴西若果实施报复，美国将加倍奉还。16号，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表示，他已经对巴西不公平的贸易做法展开调查。格里尔说，川普上个礼拜宣布将发起的美国贸易代表处调查，将裁定巴西在数字贸易与优惠关税等方面的做法是不是不合理或具备歧视性，并且对美国商业造成负担或限制。他在声明中又说，在总统川普的指示下，我正在对巴西的攻击发起301条款调查。他称这一类攻击的受害者包括美国社交媒体等公司，还有劳工、农夫和科技创新者，称他们因为巴西不公平的贸易做法受到伤害。经过广泛磋商之后，格里尔又说，我认为巴西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必须受到彻底调查，而且可能还需要采取相应行动。川普在第一个任期内曾经引述1974年贸易法的301条款，为对中国征收的一系列关税辩护。301条款亦被用来调查其他国家对美国科技公司征收的数字服务税。 巴西仲未对美国启动调查的消息作出回应。巴西副总统奥克明昨日表示，针对巴西两个月前在贸易会谈中提出的提议，到现在仲未收到华府的回应，仲表示正在努力说服美国在8月1号前取消关税，并尽快解决争端。
源自大自然的馈赠，融合现代科技，轻松吸收，唤醒身体的自然活力，顺自然之道，养生命之本。健康就是你给自己最好的承诺。登入健康520网站了解更多信息。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14号和法国、德国、英国外长通话，四方达成共识，若果伊朗在8月底前未就核协议展开实质谈判，将启动联合国快速恢复制裁机制，恢复2015年核协议解除的所有制裁。根据2015年伊朗核协议的设计，快速恢复制裁条款容许任何协议签署方在伊朗违约情况下启动该机制。这个条款将在今年10月失效，而启动程序需要30日完成。因为这样，欧洲方面希望俄罗斯在10月担任联合国安理会轮值主席国之前完成整个过程，避免程序受阻。美欧官员将这个机制作为和伊朗谈判的施压手法，同时也是外交破裂时的代替选择。不过伊朗方面坚称重启制裁没有法律依据，并威胁若果制裁恢复将退出核不扩散条约。美国媒体 Axio 引述知情人士报道，卢比奥和欧洲外长这次通话重点在于协调立场，并计划接下来对伊朗的谈判策略。欧洲三国计划在未来几个星期和伊朗接触，传达一项明确信息，只要伊朗采取具体行动以重建国际社会的信任，就有机会避免重启制裁。潜在的具体行动包括恢复和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管合作。伊朗之前因为美以空袭核设施而终止和这个机构合作。另一个选择就是移除伊朗核设施里面大约400公斤风度达到 60% 的高浓缩铀。自从以伊冲突结束之后，川普政府积极寻求重启新核协议谈判，但是法国、德国、英国和以色列部分官员担心美国可能为避免干扰谈判而阻止欧洲启动对伊朗的制裁机制。两位以色列官员透露，总理内塔尼亚胡上个礼拜访问白宫时已经和川普、卢比奥以及白宫特使魏科夫沟通，要求美方不要阻挡制裁，借着这个机会向伊朗释出谈判迫切性的信号。听讲川普团队对这件事表示支持。一位美国高级官员指出，川普政府认为启动快速恢复制裁有助于施压伊朗重返谈判，并对伊朗仲未回到谈判台前感到不满。他亦透露魏科夫已经向伊朗传达，未来谈判必须直接进行，不得再通过第三方，以减少误解并加速进程。中共正在加强对海外公民的控制。7月15号，中共驻洛杉矶总领事馆发出公告，要求在美国的中国公民尽快下载中国领事 App 登记个人资料，引发不少海外华人警觉。中领馆的公告称，中国领事 App 近日全面上网海外公民登记功能，要求所有在美国居住、学习、工作或长期停留的中国公民下载并填写登记个人资料，同时选择对应的洛杉矶、纽约、三藩市、芝加哥等中使领馆。中领馆这个举动引发海外华人警觉，不少网友直白地说中共将魔爪伸向海外，加强对海外华人的管制。网友们表示，睬你都傻，多年来中国领事馆的电话有人打通过吗？中领馆这么有心， 首先去保护缅甸的中国公民啦。有网友质疑话，要登记网页就可以啦，为什么要做个 app 呢？唔通系间谍软件，可以每天追踪你的行程，再录音识别你的讲话之后上传，可以找技术人员鉴定一下。我睇保护是假，收税是真。中共要求在美国的华人登记个人资料，亦确实被指有收割海外公民资产的嫌疑。今年三月底，中国多地水务机关宣布对居民的境外收入申报展开集中核查，居民被追缴的税款从120,000元到1,260,000元不等。彭博社6月5日引述知情人士报道，中共水务机关正在审查一系列海外收入，包括投资回报、分红和员工股票期权，征收税率最高为20%。知情人士说，中共当局特别关注持有美股和港股的居民。中共多年来一直对海外华人进行管制和跨境镇压，早已经引起全球各国的警惕。前北京律师、民阵加拿大主席赖建平近日对新唐人表示，共产党这个政权的建立和维持都是以输出恐惧作为他的根本手法。无论在国内亦或在国外，只要是华人，只要是中国人，他都不会放过。天水源中毒事件还未完，近日网传杭州市文海第二实验学校有大量学生出现头晕、呕吐、流鼻血等异常情况，家长猜测和隔离校舍的一家工厂的排放物有关。一位家长将小孩流血的相片发到社交媒体上，毒校舍话题一夜间冲上热搜。13日，几位家长讲给极目新闻记者，文海第二实验学校在2024年9月前后搬入新校舍之后，就有多名学生出现流鼻血的情况。他们表示，近一年来多名学生出现流鼻血、鼻炎、反复咽喉异物感和干咳等问题，这些症状在转入新校区后表现明显。小孩常常在操场闻到刺鼻的气味，运动之后头晕加剧。有知情人透露，是学校选址不当，本来新校区的选址不是在这个位置，最初选址是在大都文苑小区对面，不知道最后哪个拍板的起到现在这个位置。之前就有很多家长投诉，但都是不了了之。有学生的妈妈说，教育局电话打了30多次了，硬是挂在调查。他翻出通话记录，最新一条标注着第42次投诉。一位单亲母亲辞去了工作，每日踎在工厂后门外拍照取证，他搜集到的证据触目惊心。雨天从厂区流出的彩色废水，深夜运输危化品的无牌货车，堆满废弃化学桶的露天场地。7月14日，钱塘区教育局终于发出通报称，已经成立由环保、教育、卫健组成的工作专班，当监察人员在校内安装24小时空气采样器时，家长们逼在警戒线外高举住小孩大血的衬衫。检察人员透露初步判断，疑似污染物包含苯系物和硫化氢，这类物质会直接损伤呼吸道黏膜，但最终结论需等待全面检测报告。城市规划专家陈明痛斥，学校和化工厂直线距离不够100米，规划许可证怎样批下来的呢？网友对这件事亦严厉批评，去年9月1日开学就已经有学生闻到刺鼻的气味，亦讲俾咗家长听，老师、校长唔知道，周围其他人唔知道，环保局唔知道，难道冇任何人打过12369？而家系几多人得咗白血病嘅事啊？系要追究公职人员渎职犯罪嘅问题。以上就系今日嘅节目内容，感谢你嘅收睇。如果你喜欢我哋嘅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及订阅，欢迎转发。咁亦都系对我哋好大嘅支持啊！再见啦。